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每样东西都必须学习怎么生活。太阳开始学习发光，学习怎么上山下山。他也试过做别的事，但是都没有成功。譬如说唱歌，他粗糙的声音把这个敏感的新世界吓坏了。月亮不知道自己该学些什么，学发光吗？白天他觉得这主意不好，晚上又觉得这主意不错，他一直无法决定，只好反反复复，一阵子这样，一阵子那样。所以看起来有时圆，有时缺，他学会的是不断变化。水开始学习流动，他很快就学会了，因为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一直往低处流。那时候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每样东西只要弄明白自己什么最容易就行了。世界在慢慢变化，万物在自由生长，雨从云里落下，扎进泥土里，人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一切有多美好。只要万物都做它最容易做的事，这世界就很有秩序了。这世界还想当有哦，不要再往下讲了，最好再从开头开始。这个故事没有结局，却有很多开头，很多很多开头。很久很久以前，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火烧云》。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着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金色的了，红公鸡变成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的了。喂猪的老头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了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人对他说，哟，您老人家是金胡子啊。天空的云从两边一直绕到东边，红彤彤的，像是在天空着了火。火烧云颜色变得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白，好像各种颜色天空中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的背上才愿意站起来似的。又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变大了，马腿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一条马腿尾巴却不见了。看云的人正在寻找尾巴，那匹马已经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它在前边跑着，后边 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好像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是那么大，也是那么静静的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要想再看那头大狮子，却怎也看不到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一会儿像这个，一会儿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因为什么也看不清了。人必须低下头，揉揉眼睛，过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看他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退下去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睁着眼睛打喷嚏能行吗？打喷嚏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个动作了。当鼻子里不小心吸入一些柳絮、花粉这样的物质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痒、很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我们的人体就开始一种防御性保护的动作——打喷嚏。当你集气合成打出一个喷嚏，鼻子里的异物随着强烈的气风“啊嚏”的一声喷出去，别提多爽快啊！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打喷嚏的时候，你的眼睛似乎总是会下意识地闭上，好像不想看到这一幕似的。那么，人能不能睁着眼睛打喷嚏呢？这就要从打喷嚏的原理说起了。打喷嚏这件事看上去很简单，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它需要在大脑的指挥下，很多部位的肌肉齐心协力完成一次集团军作战。打喷嚏最主要的一步是把吸进来的气体快速喷出去。首先，我们的大脑要集中注意力，通过神经告诉肺部、呼吸道、口腔、鼻腔和脸上绝大部分的肌肉开始准备，我们要打喷嚏了。这些肌肉受到预备信号以后，就会变得紧张起来，时刻等待着大脑的行动命令，生怕自己没做好，导致整个行动失败。而这个时候，负责眼睛开闭的肌肉也是被面部的神经控制的，它也会变得紧张，肌肉紧张就会收缩，因此眼睛就会自然而然地闭上，随后大脑一声令下，这些肌肉一起发力，将吸入的气体用力喷射出去，从而把误入鼻腔的异物也一起带出去。打喷嚏最后喷出去的气体能够喷到3-4米远呢，是不是威力很大？那能不能睁开眼睛打喷嚏呢？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闭眼睛是我们的本能反应，想要在打喷嚏的时候保持眼睛睁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由于大脑在分心指挥眼睛睁开，可能会导致整个打喷嚏的这个行动失败。那种想打打不出来的感觉你心里肯定清楚，不过你还是可以尝试一下打喷嚏的时候睁眼睛到底行不行？做完尝试，千万要记得写下你的实验报告哦。谢谢大家。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大家知道，在自然界中，即使是很弱小的动物，也有保护自己的本事，就是自卫的能力。比如，如果刺猬感受到环境的危险，就会把身体缩成一个刺球。那么，植物有没有自卫的能力呢？地球上的绿色植物仍占绝对优势的奥妙又是什么呢？答案是，在千百万年的生物进化历程中，许多植物为了能在自然界生存，演化出种种奇特的防身方法。有的植物还具备了厉害的杀伤武器。那么，都有哪些保护方式呢？此处我们主要列举五点。第一呢，是植物可以体内的毒素来克敌。植物体内的毒素是它们最有效的防身武器。当植物被动物咬灭时，这些毒素就会发挥作用。许多植物的毒素并不是遍布全身的，而常常集中在叶、果实、花等一些容易受到动物侵袭的部位。如果动物吃了这些，就会中毒而死。但有趣的是，动物们似乎都知道它的厉害，看到它就躲开，连尝也不敢尝它一口。植物毒素大多是生物碱、树脂类有机化合物，能给中毒动物带来各种痛苦，连人类也不例外。比如，常青藤分泌的有毒生物碱会引起动物皮疹，浑身上下就会又红又肿，奇痒难忍。某些野生植物体内有一种叫做氢氰酸的毒素，毒性很大，动物吞食之后几分钟之内就会被毒死。植物的毒素多数是自己制造的，有些植物能从土壤中吸收毒素，比如紫萤就依靠自己的根系从叶岩中吸取毒性很大的硒元素。人和动物误食了，就会引起急性硒中毒。那第二种呢，是怪味驱敌，也就是有的植物它其实本身没有毒，或者毒性不大，但是它的体内含有难以入口的刺激性物质，有一些还会散发出难闻的恶臭。有些植物的味道又苦又涩，动物吃过之后就牢牢地记住了这种难吃的味道，也就再也不会吃第二次啦。具有怪味的植物有茴香、烟草、水毒芹等。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原始森林中，有一种花朵最大的植物大花草，它散发出一种类似于尸体腐烂的恶臭味，人和大型动物闻到之后都会纷纷躲避，但是这种臭味却能够吸引小昆虫前来传授花粉。第三种方式是利刺伤敌，有些植物用锐利的刺、荆棘作为防身武器，使动物不敢贸然接近。那在这类植物中，最有名的就要算仙人掌了。刺也像植物毒素一样，也都不是均匀分布在植物体表，而是在一些容易受到动物侵害的部位。刺常常会长得特别粗而尖利，分布也特别集中。光长刺的植物还不够厉害，有些植物还会把针刺和毒素结合起来用，比如蝎子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刺像皮下注射器一样，能够扎进动物的皮肤中，同时释放出毒素，那它比刺毛虫蛰人还要厉害。第四种方式呢，是拟态获敌，也就是有的植物身上它虽然没有防卫武器， 也没有杀伤动物的本事，可他们也不听任食草动物的宰割，采用了打不过就躲的策略，利用变幻莫测的拟态来躲避食草动物。植物拟态获敌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石生花。石生花主要生长在南非的浅溪中，样子非常像鹅卵石。如果我们不是专门的植物学家，或者不亲手去摸一下的话，
脚下圆圆的石头竟然是一株一株的植物。还有一种草叫做眼镜蛇草，它的样子呢就像一条眼镜蛇，是一种食虫植物。那它因为长得实在是太像眼镜蛇了，使得想吃它的动物们纷纷也都不敢靠近了。那第五种方式呢是环境御敌，植物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是他们对付食草动物的方式之一。例如在比较干旱的地区，气候条件比较差，食草动物也很稀少，但是耐旱植物却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因为他们已经锻炼出了一套对付干旱的本领。对他们来说，食草动物比恶劣的气候还要更可怕。除此之外呢，植物还有很多令人预想不到的御敌方法。例如有些植物的叶片边缘长有硬硬的锯齿，能够刺伤动物的嘴巴。有些植物虽然没有锯齿，但是叶片中却充满二氧化硅的沉积物。比如有些禾本科植物的叶片经常是又粗又硬，叶缘薄的还像刀片，如果有动物用嘴巴碰上了它，很容易就会被割得唇破血流。又比如桃树的桃胶又软又黏，一团团的聚在树干上，能把爬上来的昆虫牢牢粘住。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植物学家戴维·罗兹和达特莫斯学院的学者伊恩·鲍德温都发现，有些植物在受到害虫袭击的时候，不但自己会起而自卫，还会向周围的伙伴发出警报，让他们也做好自卫的准备。罗兹发现，当柳树受到毛虫攻击时，不但柳树本身会产生抵抗物质，并且三米以外的柳树虽然没有受到攻击，也会产生抵抗物质，进行集体自卫。那在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植物的自卫本领之后，我们必须要牢牢地记住，植物的种种奇妙防御手段是在极漫长的岁月演化中，通过遗传变异由自然选择逐步形成的。小朋友们，在了解了植物种种有趣的御敌方式之后，我们是否对探索大自然的种种神奇之处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呢？有关生命的奥妙还有很多，日后我们一定会将它们一一破解。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上一次我们讲了王安石变法，这一次我们就细讲一下王安石变法中的政策都具体是什么。首先是宝马法，当时宋朝战马只有15万余匹，所以政府鼓励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那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所以宝马法没过多久就被废除了。第二是免役法，中国古代自秦朝起，农民每年都要服役，而免役法的颁布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交替 钱代替服役，由官府出钱雇兵充役。宋朝的免役法是在唐朝的差役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将唐朝的制度租庸条制中的条的限定由每年缴纳绢或绫托两丈，棉三两或布两丈五尺，麻三斤，改为了直接收钱。第三是农田水利法，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以向政府贷款。第四是青苗法，自唐朝时就有青苗这说，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青苗法最早是参考了宋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陕西发放青苗钱的经验，布多戍兵，苦食少，令民自度卖粟之盈余，先代以钱赐卖粟熟书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另有余粮，称之为青苗钱。青苗法最开始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后其他诸路也推行开来，但由于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的利益，受到朝廷内外一致的激烈反对。第五是保甲法，制定基县保甲条例，搬行乡村住户，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保甲法受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枢密院和司马光、刘峙等强烈反对保甲法，认为行保甲法无疑鼓励民兵，甚至可能导致地方势力增长和兵变，因此宋神宗也一度打算废除保甲法，但经过王安石的劝解后得以保留。最后是制将法，又称将兵法或制将统兵法，为防止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因此分遣禁军轮番更戍各地，将官所统无常兵，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将领常换的情况下，训练不精，效率和军力大减，而且兵额日益增加，军费庞大，导致财政困难。制将法大量裁减淘汰老弱冗兵，从神宗熙宁七年，也就是公元1074年起，在各路分别设将，每将各统一军，加强训练，全国共制将92员，每将制赋一人。东南兵额在3000人以下的仅有单将，不设副职，另编马军13指挥、中国10指挥、士兵2指挥。这次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Why?